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艺术总监李美文老师。那在上个单元最后呢，我们选播的是一张即将发行出版、热腾腾的一张专辑。老师刚刚说是第13张哦，
是的，
哇，这19年出了13张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对，我们从2014年开始以后，就是一年一张，
是
因为这也是乐团的一个理念。
嗯，
音乐怎么存下来？
对，
因为音乐会听完走出去它就没了。
uh-huh、
所以有专辑，我们现在还是有实体，但是线上都是有线上可以去听，
是，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有实体的感觉。
当然
因为它声音也不太一样。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那首曲子《一生所爱》，就是选自这张最近最新的《映画台湾》哦。那里面的室内协奏曲《难忘香港电影金曲》里面的一个乐章。那我想请李老师哦，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觉得每一张专辑就是贵团的一个里程碑，
是
那不断在里程碑里面呢，告诉人们以及聆听者你们想传达的理念。那这张《映画台湾》，我相信也有非常饱满的音乐理念想要传达给大家。
好，其实我们在台湾歌谣保存计划，我们对台湾歌谣的定义
是
凡是在台湾被传唱过的，我都把它叫做台湾歌谣。
嗯哼，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很混杂的地方，
是
我们有从荷兰人开始，日本人、美国人、中国人不断地进入到这块土地，留下一些什么东西，那我都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那造就成台湾人对多元文化的接受度是很高的，
是。
那所以我们这些音乐呢，我们再把它重新看起来呢，其实它每一个时期就会有它的那个时代的意义。
对，
但是我们又没有忘记我们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所以当这次我们决定要做台湾电影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1980年代到2000年这30年间台湾电影变化最大的一个时代，老实讲也是最低潮的一个时代。其实台湾到了1990年代以后，电影直接一直走下坡，是为什么？因为美国很多电影进来，香港很多电影进来，然后再来就是卡拉 OK 啊，这些你可以自己很自娱的这些东西都进来了以后，电影本来就渐渐会式微了。但是它式微的程度到2003年的时候是一个最低点吧。那年台湾只有15部电影，
好少。
对，然后占电影播放总收入的3%。我想那已经是走到谷底了。
是，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大家不去看台湾电影，而喜欢看香港的电影、美国的电影？因为他们动得很快。那台湾电影有什么新浪潮主义啊，什么新浪潮电影，然后有什么现代主义的电影，其实他们讲究的就是要写实，或者讲究的是表达内心的情感，这样子电影容易让人家看不懂。对，太深奥了。我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我要放松，结果我还要去思考很多的问题。
头很痛。
可能是这样吧。那所以到了2003年真的是低潮。
是，
可是渐渐的到2007年呢，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这个电影出来，那时候说哇，票房2700万呢，其实现在看起来是很少的。但是在那时候的确，我觉得周杰伦他的努力，那时候没有人看好的状态下，他把电影再重新 带回来、
嗯、很有勇气，
非常有勇气。所以那时候到2008年吧，就海角七号，
对，
那时候整个台湾电影就开始复苏了。
嗯，
对。可是在这段时间呢，还是有一些很好的电影，很深刻的电影，但是一般来讲台湾电影制作成本很低、
嗯、哼，
所以大家愿意投入音乐的实在非常少，
是，
所以他们的主题曲我们都大家都不记得、
嗯、
可是还是有几部电影他们的主题曲非常的有留下来了、
嗯、
所以当你走出电影院了，过几年你还想到那个主题曲，然后你才会去想到那个电影
画面，
对、
嗯、
所以其实你可能会忘记那个电影、
嗯、
但是那个歌曲的旋律会在你心里、
嗯、
这是我决定我要把这些音乐再重新看一次，然后再重新去再创作、
嗯、
然后加上巴洛克时期的一个协奏曲的一个形态、
嗯、哼，
所以各位如果看我们的专辑，我们有四大首，
是
那四个协奏曲、
嗯，
那巴洛克的协奏曲呢，有三个乐章，有四个乐章，那它有所谓的室内协奏曲，也有所谓的大协奏曲，也有所谓的独奏协奏曲、
嗯、
那独奏协奏曲我们选择用大键琴当主奏、
嗯、
选择用小提琴当主奏，所以会有四大协奏曲、
嗯、
13首电影的主题曲或配乐，
是可以说是把这个巴洛克音乐各个角色的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是因为巴洛克协奏曲有一个很大的概念，就是一个竞合的概念，
竞合，嗯，
对，所以我们有独奏群，有协奏群，然后彼此之间有竞争，但是又要合作才能成为一个很美好的曲子。
对，
其实这个很像我们台湾的状态吧。
是，
对，那也很像音乐、
嗯、
音乐总是要有很有张力的时候、
嗯、
然后有放松的时候、
嗯、
所以我觉得用协奏曲来改编这些电影主题曲我觉得是蛮合适的、
嗯、
大家听了就会觉得很舒服，
是
你听了会觉得被感动到，但同时你也觉得被解放、
嗯、
同时你也可以觉得安静。
是，所以在映画台湾这张专辑，您刚刚有提到四大作品嘛，
是，
但又怎么样从1980到2000年这一段时间怎么样去挑选适合让我们重新编曲或者是再创作成为我们巴洛克独奏侠乐团去诠释的乐章呢？
其实我们在选这些曲目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我跟制作人在谈的时候、
嗯、
我们要很诚实的把这时期整个电影的发展跟电影音乐的发展表达出来，所以华语电影我们没有选台电影，我们选华语电影、
嗯、
那其实香港片在台湾它是用华语来演出的，
对，
所以我们才会把香港也放了进来、
嗯，
那里头电影通常会讲的美丽与哀愁是什么，就是很多这时候的电影会从女性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看她自己的生命，那这个就是 我刚才所讲的，他们会讲究内心的感受、
uh-huh.
也许大家不是那么的可以解放然后放松的去看这场电影，但是会给你很揪心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会有电影中的美丽与哀愁、
uh-huh.
然后台湾电影名导经验、
uh-huh.
经典，台湾电影其实像有在这个时候有很多重要的导演，像杨德昌，
对，
他们所导出来的这个电影，我觉得对我来讲侯孝贤好了，那当然我们台湾之光吧，李安导演、
uh-huh.
那这些导演他们的手法是怎么样，那他们对音乐又特别的重视，
对，
所以他们的配乐都是很棒的，
对，
像侯孝贤导演他的
恋
恋
风
尘，你知道陈明章老师做的配乐得到法国的南特影展，
对
对，那这个是很难得吧，
对，
李安导演他用谁、嗯、谭盾、欸
嗯、
他去创作了这个卧虎藏龙的月光爱人，
嗯，
那谭盾只用了4个小节哦，就把那个电影里头那种氛围全部说了出来。
对，
所以当李玟他在奥斯卡金像奖去唱了《月光爱人》的时候、
嗯，
这个谭盾他也得到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的原创，
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殊荣。
嗯，
所以明导他们必然会重视音乐这一块。
嗯，
因为音乐是烘托他们音乐他们的电影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真的。
然后再来我们有个金马主题协奏曲，就是我们在这个协奏曲有三首全部都是得过金马奖里头的最佳主题曲的，
是，
对，最佳原创的一个 作品、
嗯、哼，
所以有红颜白发，这个其实也是香港电影、
嗯、哼，
但是它是林青霞跟张国荣演的一个电影、
嗯、白发魔女传，
对，真的很好看对，然后有不能说的秘密，这个当然一定要的，
对
对，然后再来是第36个故事、
嗯、哼，
所以这个他们全部的音乐都是很难得在很多电影中会被留下来的、
嗯、哼，
因为他们导演或者是制作群他们重视
是
这些配乐或者主题曲。
嗯嗯，是，谢谢老师的介绍。嗯，听众朋友，您今天一定要把节目听完，因为这张专辑已经在我们节目现场了。那我们会播哪一些曲子呢？就请大家拭目以待哦。不过我觉得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对于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来说，这是我认为是在写历史。嗯，
我们希望可以留下什么，而不是只有超过300场的音乐会，但是就这样嘛。
对，所以呢其实实体 CD 实体专辑哦，对，至少对汉阳来讲它是有温度的，就是握在手上那就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时刻，那再把它打开来播放的同时，就可以听到很多很多人为了一张专辑的完成花了多少的心血，特别老师在上节目之前还提到了版权的问题，哇，这可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呢。
没错，因为版权应该是属于法律的这一块吧。其实我们艺术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也都是很辛苦的。
嗯，对。
只是我可不可以讲一讲我的期望？
请说。
我希望在台湾整个对版权的制度要更明确。
嗯哼。
我们尊重版权，我们也觉得创作者本来就应该要有他的收入权益，
是，
但是我们常常为了版权而因为找不到原始的版权的人、
嗯、
或者是因为可以说大家对那个价值的观念不一样，
对，
而必须要放弃一些很好作品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
嗯、
因为你版权的问题而反而让这个曲子人们不再去碰触它，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嗯，这个损失是无形的，但是我觉得是巨大的，
的确是。
嗯，好，谢谢老师的分享。我们谈到这里呢，再来选播专辑里面的一首曲子，刚刚有提到了奥斯卡金像奖，
对对，这个一定要听的，卧虎藏龙，这其实也是专辑里头我最爱的一首，这是李世贤老师他重新编曲的月光爱人、嗯、那因为大键琴的声音不是很大、
嗯、
所以事实上整个那个音乐的架构我们还是用了弦乐乐团，然后大键琴在里头很快的不断的去流动，制造出来一个很特别的声音，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这个很不一样的月光爱人。
好，我们快来欣赏，稍待片刻和您将继续访问李美文老师，我们待会儿见。